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期的加丢游戏新闻节目，我是龙马。
大伙儿新闻部
没
哎，今天是大家都比较忙啊，只有三个人来录这期的新闻节目。哎，
嗯、
那还是按照娜迦的这个规矩啊，
嗯、
今天是2012年1月29日，
2021年。
2021年的
回说了九年，
1月29日啊，星期五
是，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一点。
对、
哎，我们来一起来录这期的新闻节目。
是啊，
嗯，那首先我先说几个，跟游戏的内在关系不大的
哦，
游戏资本方面的这个消息。
我上来就是这个呀。
先是这个腾讯以3000万欧元，
嗯，
获得了《奇异人生》的这个开发商，嗯、这个应该读作
Donut
是吧？
对，
啊、我以为是 Donut Entertainment 的小部分股权。
嗯，
哎，这也是、
哦、小部分，
小部分股权并不是完全控制。
嗯。嗯嗯，
反正这是腾讯在布局嘛，就是他最近几年一直在投很多的这种国内国外的这种游戏的开发或者发行的这个公司。
嗯，
对，
嗯，然后说双方也签署了一个协议，然后呢，腾讯也将帮助他们在国内这个市场的拓展上做一些工作。
哦，
嗯、有这样的一个合作。
嗯，
那同样是来自腾讯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饥荒的开发商 Clay。他们的这个创始人 Chen 啊，在日前公布，在他们的官方论坛上公布说，已与腾讯签订协议，并获得了这个腾讯获得了这个工作室的多数股权。
嗯，
而且这个作为协议的一部分，说 Clay 他们在这个内容的制作方面仍然保持着这个自主和独立性。
哦，
嗯，这样两个关于腾讯的这个投资方面的这个消息。
嗯，
对，
就是我干我的。嗯，也
关于这个游戏金融圈啊，最近发生了几个挺大的事儿，其中包括龙马说这两个腾讯的投资和并购之外，然后还有就是关于 GameStop 的那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股民与这个做空大头之间的一个
其实
一个
很传奇的金融的方面的这个事件和故事，
对对，一个大事件。然后这个我可以留在那个咱们这个其他新闻说完之后，最后结合腾讯这个我一起随便聊聊，随便聊聊。
你给我们科普科普，
科普。
对，我也是这个现学现卖啊，咨询了像仲青老师这样的这个非常有这个怎么说呢，金融知识的人，然后了解了一下这背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简单原理吧，然后也想分享给大家。
是，我就老看他们就是在网上说什么做空啊、逼空啊这些，我都不懂。
是，
就完全不明白这是啥意思，
平仓啊、头寸啊，
对对对，这都啥呀？
对。
对，
然后你刚才学了一下，
然后我这个就是学了一下，
嗯，
然后这个发现之前的很多理解都不对啊，然后这个反正我也记了笔记，然后咱这节目后半期咱们就聊一聊，正好结合腾讯这个全球的这个游戏投资，咱也可以都聊一聊。
嗯，
对，
好啊，
一会儿听你讲讲。
行啊，先说游戏的这部分。
嗯，然后关于怪物猎人呢，有一点点小的消息，
梦碎了。
对，首先是他这个公布了限定版的这个 Switch 主机以及 Pro 手柄， 但是我们小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加强版的主机什么的并没有任何消息啊。
是啊，
这是一个普通版的、这个、
会不会你说跟那个怪物猎人
嗯
差不多，那个时候推一个什么加强版，
别了，不可能了吧，
这不就说了吗，他宣布了一个这个普通版本 NS 的这个就正常这个 NS 版本的这个限定机嘛，那就可能
是，那万一呢
啊，
我觉得没有，
感觉那都多少年了，感觉
四年嘛，
对啊，是时候了吧，
看这意思，如果这个不宣布的话，可能就得等那个就是所谓的季集那个下一个更新那个版本出的时候，可能
或者就是年底了，因为
可能是那样的。
对，之前还巴巴还分析呢，告诉说什么这个 SOC 迭代啊，
小黄跟我说头头是道，你看啊，我给你分析
耗能啊、屏幕啊这个的，
对，哪代哪代卖的时候谁什么什么出啊，哪代哪代卖的时候什么什么出，这个正对正是、
我也说过是不是？
结果啊，并没有想象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
对，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就是卡普空，我记得这个。刚开始公布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不是还和小光有一个远程的一个采访吗？
啊，
然后当时卡普空也非常自豪的就说，这个自研引擎带给他们的一些就是在开发工作中的一些挑战，但是他们也完成了这一部分工作。然后现在来看，这个最起码从试玩版来看，它的这个新的引擎在这个游戏上的优化还是很到位的，
还挺不错的。
对，就是可能他们内部来说也是一个挺自豪的事儿。
嗯，
所以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其实按现在的机能跑这个游戏。可能也没啥太大的负担，
看起来不吃力的样子。
对，
嗯
啊，所以呢，你说现在公布了这个普通版的限定机器，
嗯、
就是不管是对任天堂还是卡普空来说，人家也不可能这个可着游戏发售的这个档口，那甚至于说两三个月之后，我再赶紧公布一个升级机型，这个不现实。
对，我觉得现在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啊。对，
那你要再公布一个，那不是请等着挨骂吗？
那你这不就坑人吗？
对啊，
对，
嗯，就是用户来说，肯定也都不希望见到那种局面。
嗯，
所以，哎，就是确实听见了梦碎的声音，也不知道说今年年底会不会有消息，或者说就是未来某一年。
嗯，因为好像暂时来讲，今年内这个任天堂这边第一方的这个大作还不是很明朗，就是特别扛顶的那种可以配套机器的那种程度的作品，可能塞尔达吧，但是
还没
不知道
信儿，
对，是不是需要配合这个新主机或者什么样的，不知道。不过我还是希望它在今年内能出这个加强版的主机，
就还是挺期待有一个的、因为现在是一月底嘛，咱也不知道说正经任天堂的这种大型的直面会在今年几月份会到来、然后能公布点什么，这个还都是未知数，
一年才刚开始。
对对对、
嗯、
所以就这样了啊、
这
个之前没买 NS 的又想玩怪物猎人的啊，或许这个限定机适合你。
嗯、
啊，
然后呢是还是怪物猎人啊，这个、崛起的导演依赖泰范发了条推特，
嗯，
说虽然他们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公布了一个地图叫寒冷群岛，这是一个严寒这个环境的这样一个地图，
就是上次 PV 里边那个地图。
对、
嗯、
但是呢他说了一下，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游戏的宣发过程中我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合适的时候特别说这么一个很小的事儿、
嗯、
但是他相信对于这个喜欢这个系列的玩家来说应该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就是这一座将取消热饮，就是说你去寒冷地方就没有热饮了、
哦、
那按照这意思来说就是说这个寒冷效果被取消了，因为它肯定不会让你硬扛着那个寒冷效果的，那你 也就是说其实那热饮取消了就没道理说只取消热饮，那肯定是冷饮
也
取消
了
、
嗯、
也就是说这么看的话呢，就是在染色球之后像这种炎热效果寒冷效果这样的气候的这个东西整个就被移除了、
嗯哦、因为我没玩那个世界啊、
嗯、
就是染色球这个是世界时候就去了吗？
对，没有了。嗯，
就是那他怎么？
就实际上是你不需要太依赖这种道具了，因为你
说你地图上直接会显示，
对，那个怪会留下一些痕迹，比如说有一些脚印啊，
嗯、
有一些什么
可以追踪
的鳞片啊，然后你捡那个东西呢，会长你一个槽、
嗯，
然后长到一个槽之后就自动跟踪了，
哦，
啊、就可以了啊、
嗯。
就是我是就是个人感觉，他这次和世界一样主推这个环境生物嘛。
嗯，
我觉得这种处理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明显的，就是以扩大用户为目标的一种优化。就我觉得，因为你想为狩猎做这种各种准备啊，其实是一个就是带有一定的经验类知识性的这样一个软性的学习门槛。我觉得对这个游戏来说，就是你狩猎之前你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吃什么猫饭，
还占地儿，
去哪个图带什么东西，打什么怪，然后这个图里除了你打这怪以外还有什么怪，对吧？反正就是很多下来，这种软性的知识其实是。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生态嘛、
就是、对，每一代发售之前其实这是一个天然的这样这个老玩家和新玩家的这么一个、一个差距吧，其实不大不小的一个差距、
嗯、
那你这个随着每代累计这个知识会越累积越多嘛，那就导致说好像每一代就是新发售的时候对新玩家来说，哎呀，怪物猎人这个游戏看起来水很深的样子、
嗯、
就是感觉不是很好像是我得学很多东西
啊、
嗯、所以他们我感觉他们在一直在就是想要
尝试性的
打开这个、 东西，对，别一游游戏新发售，新玩家这些所谓的知识都还没消化，老玩家那边开始 TA 了，就是这个差距过大，让玩家就我还没玩明白呢，然后网一看视频，我操，人家怎么都三分钟两分钟这么厉害啊，然后就不爱玩了，所以这可能是他们不想要这个游戏变成一个纯核心的这种一种感觉吧。
嗯，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老这么搞，你想现在这个那个磨刀石不也简化了吗？就是它不是一个带着的你，它是一个像个动作似的，对，你使就行了。
嗯，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我相信会有一些玩家还比较怀念最早的怪物猎人，就稍微相对繁琐，但是有那种狩猎生活的感觉。
啊，
就是我每打一个怪，可能我技术不是很好，
嗯，
但只要我准备充分，我也可以比较顺利的这个狩猎它，那种狩猎的感觉。
或者可能就像咱们说的那种仪式感。准备狩猎的出征的仪式感，
对对对 对，
现在稍微削弱了，
就变成了一个纯的，就是进图打怪的那样一个，这方面就更明显一点，
嗯，
更直接吧，反正更好理解。
嗯，
但是，
而且
他，哎，
对他这个更直接，其实还把这个系统着力在了战斗部分。
对，
你看每一个武器有了新的系统，
嗯，
有了用结合虫子的两个技能，然后包括他的进攻手段也变多了。
对，
然后这一代他可能还会藏着一些东西，也不知道正式发售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看到一些武器有改观，就是它在这方面做得越来越丰富，
嗯，包括技能系统世界的时候也是进行简化嘛，嗯，就是技能凑技能的方式，嗯，
是是是，
包括新加那些技能明显都是那种什么就是防伤害啊，
嗯，
减就是
就很直接
生存能力的什么的那些，
对，
对，
嗯，
反正就是他们想让这个游戏更平易近人一点，
嗯，
这个能理解，但是我还是希望别完全把那种狩猎的那种感觉去掉，那我觉得这个游戏的是一个少了一部分色彩。
嗯，我相信其实所有这个就现在咱们说的老猎人，
嗯，
在第一次接触怪物猎人或者说第一次被人带的时候，就是肯定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感叹到，哦，这游戏还得这样，
对
啊，我原来我去沙漠我还得带个冷饮，
嗯
啊，原来这个东西我这个道具我这个麻线这个落雪我还得造，就是都会有这种，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种，我得先学习，
对对对 对，
然后才能慢慢熟悉，最后变成了老猎人这一步，
嗯，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怀念吧，
嗯，
会怀念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
可能最做游戏的来说，就是哎，引导这些东西很麻烦，我干脆把它删掉，
也不想做说明书嘛，
对对，
嗯。所以你看，这个这一代在试玩版里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去学习那些环境生物给自己能带来的 buff。
对，你要想打快一点，像我也是，我也得学习怎么走路线能最快，然后还能吃多，尽量多吃到跟伤害有关系的 buff 等等这些事情。
或者是路上捡个小动物，能帮助自己。
对，因为它不是有一个那个虫子，捡完之后一扔可以直接骑吗？
对对对
对，
嗯，
对，就是你都要学习这个路线。
对，
反正就是哎，新一代嘛，就有新的一些特点和玩法。
对，
啊，
没准以后为了速攻，可能很多人会在地上捡只鸡，
嗯，
然后再把怪物给叫回来。
嗯，
是那只。是有那种动物吧，是不是鸡我忘了
啊，
就是它发出叫声之后能把怪物再吸引回来。
哦，是吗？
啊，
我没用过，
我看小光和小五用过。
哦，
啊，
是，哎，反正就是怪物猎人很快就能玩到了嘛，还有
对对对
两个月哈。
嗯
嗯，然后呢还是卡普空他们家的游戏啊，
嗯，
有一款游戏可能大家听起来不是很喜欢啊，就是经典回归魔界村Kaedicta
啊，
魔界村
回来了。
这个游戏应该是在今年的2月25号发售，
是，
然后在1月27号，也就是节目录制的两天前，已经开启预购了，
哦，
啊，但是 NS 上，如果有喜欢这个游戏的，可以去预购一下。
嗯，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呢，是1985年的魔界村和1988年的大魔界村，以这两个游戏为原型的一款重置游戏，你也可以理解为是新作，
嗯，
就把两个游戏的这个捏合在一块，然后再加一点新的东西
啊，
哦，对，然后呢，只要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以这个难度非常的这个没有道理著称，
对，
是吧？那他这次呢，官方给提供了四种难度。
对 对，
分别是骑士侍从啊、新手骑士、精英骑士和传奇骑士。
嗯，
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这是最高的传奇骑士是正常的魔界村的难度，
就是最经典的那个魔界村玩法。
就看他们那个理解是那个介绍啊，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那是不是像我这样的这个骑士侍从或者新手骑士可以试验一下，看是能不能打。
是
啊，但是我对这游戏确实没什么爱，反正。
这一般人也爱不起来，主要是，嗯，
对，然后但是玩法这次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嗯，
像武器方面呢，现在有8种武器已经公开了，就是就有基础的这个枪嘛，骑士枪，
嗯，
还有圣水、匕首、战锤，
对 对，
铁刺球、
嗯、
铁饼、十字弓、
嗯、
圣盾这些，以前十字、
嗯、
就相当于以前十字架，
嗯，
然后还有一些魔法可以用，好多魔法可以把敌人变成各种东西啊，自己变成什么东西啊，
嗯
啊，反正就玩法变得更丰富了一些，
是，
嗯，总之就是这样一个魔界村和大魔界村原型的重置游戏，
嗯。
但可能喜欢这个系列的人可能想要什么超魔界村什么极魔界村，
对对对
对
对，
反正后来出了挺多，特别是在 PSP 上
PSP 时代
有两座啊，不过可能这个太硬核的吧，玩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嗯，这游戏在这个跳跃曲线上非常执着，就不给你改，
不改，
就是你跳起来 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你的落点。
对，全程就是练，然后你计划好了你的路线，没有说你现场反应一下这个，
这反应不过来。
对对
对，
他不让你动着。
嗯，
所以
其实他的这个高难度，一方面在于这个动作系统的，你可以说是这个古板，对，也可以说是这个严格。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敌人出现的位置，还有他这个就是类似于飞行道具的这个路线上，会给你特别多的限制。所以玩家玩起来的话就真的会很不舒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一代画面风格非常有趣，就是你看预告能看出来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纸片人
啊，对对对
对的那种画面风格，
那种
挺逗
的，那个纸板卡通，
对对对，
那个像那个葫芦娃那种是吧，
啊对对对对，每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多个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游戏呢还在这一次加了一个魔法时钟的系统，就是你可以在系统里设置给游戏加速和减速，
嗯，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是高手，你觉得这游戏还不给力，它还有往上可以调高两档的速度可以给你玩，
哦，
啊，如果你觉得是很难的话呢，它有一个往下一档，
嗯，
大概就是一共四种速度，普通，
听着跟 Turbo 那种感觉是，
对，差不多是那意思，
啊。
然后呢，如果你还不给力的话呢，它游戏通关之后还有一个新的这个更难的这个地狱难度，
哦，
啊，反正就是你就
反正你要有能耐你就去挑战，
对，你有能耐就有的是东西给你玩，
啊，
这个游戏的
是
啊，哎，好，这是魔界村是这样，
嗯
嗯。然后呢说一个拳皇吧，
好，
嗯，拳皇十五之前不也公开了嘛，然后这次他们公开了第三个角色，
嗯，
大家熟悉的这个阿杰唐红丸，
对，
就是，从九四系列初代开始就有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呢，他宣布啊，这个阿杰唐红丸呢将和之前公布的两个角色，两个中国人顺影和明天君，
嗯，
组成一个战队，叫做这个
英雄队
Hero Team， 英雄战队，
嗯，
之前最早二阶就是在跟那个
他是和大门和草剃在一起，
对，大门和草剃
日本队嘛，
嗯，
日本队，对，
嗯，
然后他自己也换了一身那个中国式的那个
德云华服。
二阶日文名字怎么念来着？
啊，
日文名字怎么念来着？
你该到啊？
啊，对啊。
哦，我都忘了
啊。
嗯，
没事啊，年纪大了会忘点什么。
我特别喜欢他们队。
你是特别喜欢
的九七队，
经典的日本队，
主角队吧，
经典日本队，
都好使吗？
都好使。
草剃和大门更不用说了，很多赖逼都爱使大门。
对，
尤其九七的时候，
大门太棒了，
一看你就是爱使大门的人，
巨爱使大门，我特别带劲。
对，但是他这个组队方式，昨天我们还吐槽了一下，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有点奇怪，我不知道剧情上是怎么安排的。
对，俩中国人加一个二阶堂，
嗯，加一个混血，对吧？
那人家是每日混血，嗯。
然后
这次
穿了一个这个
很国际化嘛，就是大家都是这个团结，
啊，
是吧？
啊，对。然后说到这拳皇，其实那个上个月的金会员不是送了一拳皇十三吗？
哦，
我还下下来玩了玩，
是吗？
对，
你现在是不是金会员送的时候那是？
金会员是永久送嘛，就是你领了之后就一直在库里。
哦，
不像
XGP， 你是狂下各种游戏狂玩。
对
对，
我也是现在。XGP，
嗯，
然后系统经常在群里问一些特别逗的问题，什么我觉得劳滚五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觉得什么什么怎么样，我就感觉。我说老感觉是刚放出来那个，
就没什么见识。
所有平台上发布100次的游戏，然后他就感觉跟新游戏一样，特别逗。
感觉 XGP 让我重新做
人，刚放出来，
对，
微信真好用，
神了那种。嗯，
主要之前我不玩老滚嘛，就是不太喜欢那种奇幻风格。
哦，你没玩过老滚？
我从来没玩过老滚，
就感觉那个信息是11年前老滚刚发售的。
对对对，差不多。
人家问的那种问题，
然后
特逗。
然后我是最近刚看到一个新闻，
嗯，
就是那个 PS5 也上了一个 MOD。
啊，改60帧了。
对，你给劳滚五打上之后是60帧。
对，
其实它是支持的是 PS 和 PS 五嘛。
嗯，
但是次世代主机上就是帧数更稳定。
但还推荐你拿 Switch 玩，
为啥？
因为帧数还是挺好的，很稳定，优化特别好，
稳定30是吗？
对，而且你到哪儿都能玩，就特开心。
啊，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官方的备赛的那个 MOD 那个库里边。
嗯，
其实是这个 Xbox 和 PS 上都有这个高帧数的解锁补丁的。
嗯，
然后包括辐射也有。
嗯，
所以下来之后就是游戏体验就能变好一些嘛。然后我试了试，发现确实这游戏可能就是在那个玩法本身上容易让人上瘾。
嗯，
哦，是吗？
我觉得是。
哦，
就是没有什么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老滚确实挺上瘾的。
嗯，
是哪儿都想。
我前几天也还买，那天我还问四十二，我说那个最老版那老滚的 PC 版在哪？我之前是主机玩的嘛，然后我想玩它一个 MOD， 就是那个只有玩原始的那个老滚做基础，你才能玩那个 MOD。
哦，
然后我还去找。想办法，我买了那个老板，因为它已经下架了。
嗯，
但是在 Steam 上你能搜到，它那个页面是有的，但是没有任何入口，
买不了了。
然后你得通过别的入口进去买。
嗯，
完了买了一个，然后玩一下那个叫MOD什么 Internal 什么玩意儿，做的还挺好的，就是比老滚，
嗯，
没有老滚那么自由，但是是更 RPG 的那种，
线性的那种。
对对对，有剧情什么的，哦，一上来还那个剧情还挺牛逼的那种。
嗯。
然后呢，说到 MOD 的话呢，那就提一嘴吧，这个 CDPR。
哦，
赛博朋克2077他们也发布了这个官方的这个 MOD 支持工具，
嗯
啊，它里面包括这个 metadata，然后这个两个这个 dump 的工具以及这个数据库的工具啊，然后是可以做上来就有人把那个就是那个信偶就换成那个换成重锤
银手，
然后呢把信偶换成
刚开始是重锤
啊，后来是银手，
对，
让官方给删了是吧？
重锤那个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先有的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才有这个官方允许使用 mod 的这个新这个公告出来，
嗯，但是很多玩家也表现了这个不太高兴，就说你这游戏还没给我们。
还没拾得好，
还没拾得好呢，你就着急弄这些有的没的。但其实这个应该是在他们、这个、
大家一起做呗，
应该是他们有一个这个日程的。其实就是不管这游戏发售好不好，这个其实做 MOD 那波工作应该也是正在做的。其实这我觉得这倒不至于和他们现在做的工作有多大冲突，但确实会容易引起这样的这个讨论。
是
啊，这倒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再怎么说 MOD 这个东西也有可能引起游戏的不稳定，所以就是大家用的时候也得自己长个心眼，就别瞎装嘛，
就已经
别装太多，
都这么不稳定了是吧、嗯、
对，
还也就无所谓了吧，就跟搭积木似的，下边都已经摇欲坠、
嗯、
然后你再往上面挪，看你能挪多高、
嗯、
看谁本事大，
实在不行底下加俩辅助轮似的、嗯、然后2077这个顺带可以多提一下，就是这周公布了1.1，
是
它的一个更新补丁，
嗯，
然后更新之后，其实今天也就是在29号的时候，我看 DJ 对方这还放了一个就是前后对比，
嗯，
是1.1和1.02的在 PS4 时代的对比，
是 Pro 吗？基础版的、
基础版、
哦、
啊，然后也看了一下，其实这个基础的这个帧数上稍微强了一点点，就是有些时候可能老的 PS4 是22帧，然后这个更新之后能变成大概25-26的样子
哦，
但是
也挺低，
对，但是在一些画面还有 AI 的这个 bug 方面，其实该存在的还是存在，比如说这个人和车的闪现，比如说有些人继续溜冰走，
人多了吗？街上，
嗯，还是那样吧，
嗯，
对，它主要的这个更新日志其实官方也放出来了，就是针对不同的平台有如何的优化，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看新闻，
嗯，
然后还有的就是因为我玩的是XZX的嘛，
我也是，
对，所以其实不太了解这个上世代的版本就是真正更新之后游戏表现是如何的、
嗯、
啊。不过还有一个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媒体报道更新之后有它引起了一些新的在任务上的
bug， 对
啊，然后官方还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
哦，
反正就是依旧是挺尴尬的一个事儿。
是，
嗯，
我在一点最初首发日版的那个版本里面的 bug 到现在都没解决。
嗯
嗯，就有一个那个，哎，那日本的那个中间人叫啥来着？
那个老太太
是吗？
嗯，
忘了，我不记得名字。
和歌子，
和歌子，
对。然后他有一个任务叫橄榄枝，
啊、
就是那个。有一大哥后面那个车库里，然后车库里有一
人
嘛，
哦、
人
是吧？
就你是把这车送给那个、
啊、
送过去，还是说把人放了？
对，送给老虎帮，
虎爪帮，
虎爪帮，还是这个你把人救了
啊？
哎，对，就是那个车库里没车，
哦、
怎么读都没用。对，
我是赛博精神病遇见了 bug， 全做完了。但是在那个路线里边还有一个任务一直在那留着，一个红叹号。
但其实做过了，
我全都做完了。
那怎么办呀？
然后等了3天，成就自己解了。
我操！
对，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嗯、
就这还是在1.01的时候，嗯，
好像等等1.2，
再等吧，
多等等吧，
把我第三个档留一留。
嗯，或者你要是真的不着急的话，就再等一等次世代补丁。
对，
那就太不着急了。
应该是下半
年了，1月底就慢慢游戏就多了，就有的玩了，也不用老惦记它了，
是是是，
玩玩别的，然后等它状况就是
再完善
彻底好一点的时候，
嗯，
对对对，
嗯。对，那说到
一月份最期待什么游戏、啊、
可以玩什么呢？
一月份都结束了，
嗯，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啊这个魔兽世界啊宣布将在本周末开启免费周啊，
你说点跟我有关系，
你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如果想尝试一下最新版本9.0的，可以在这个周末
免费加入试验一下，
对啊，有这个活动将在1月31号的0点、
嗯、
就是2月1号那些0点的时候结束啊、
哦、
在那之前可以免费玩一个周末、
嗯、
尤其是你有这个老号的可以直接去玩这个9.0的新的这个版本啊，
嗯，
一个免费周末的活动。然后呢索尼这边有一个之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游戏叫
Returnal
的一个带有 roguelike 要素的第三人称射击类的惊悚
双摇杆射击游戏，
被我们、那个、
惊悚气氛科幻，
被我们爱称为 everything 的
everything， 对，
直
接我看我前面定义有多长，
就是那个预告片一上来开一门
啊，对，
以为是、那个、
我们以为特好一科幻游戏，然后到处穿越那种的，就啥都有、
嗯、
everything。
这个游戏呢要改在4月30号发售，就是延期了一些，
对，
嗯，但这游戏确实看起来挺让人担心的，不知道做成
很担心
什么样，这个太融合了啊，也不知道到最后是什么样。我还那么多要素还 roguelike， 所以可能
对，其实看预告片的时候就觉得就那样吧，
嗯，就那样，
没准香
了，对，没准香
了，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如果说这个各方游戏都不延期的话，其实那期 State of Play 还挺好、
嗯、
State of Play 还挺好看的、
嗯、
而且这个游戏可能也就是过去也就过去了，
是，
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很多游戏都延了，
对，
所以现在大家目光投向这个独占大作的时候就会更关注这个作品，
嗯，
所以它的定位就稍微尴尬了一丢丢。然后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本来应该是在去年发售的那个灵魂之桥 Kena 灵魂之桥，有点像动画风格的那个PS5 的游戏、
哦、
啊，它之前改期是改到了三月份，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发售，大家也可以等一下，我是挺关注那个游戏的。
然后说几个跟这个生化危机 Village 有关系的消息啊。
好，
一个是不太好的消息，就是一位这个知名的演员也是在这个游戏中女巫这个角色的
扮演者是吧，
对，扮演者珍妮特摩斯、
嗯、
啊，因结肠癌因病去
世
了，去世了啊，
39岁，
对，只有39岁、
嗯，
非常可惜，非常年轻，
而且游戏还没有发售，
对，游戏还、
就是、
咱们还没有见到他这个在游戏里
面、
这个、
没有见到他
的
表演，
现这个人就先走了，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嗯，
那同时呢，《生化危机 Village》我们都知道，他会在这个游戏里附赠一个多人模式，就是昨天上一期我们节目提到的这个 Reverse 啊，还被朋友这个、
哦、我那说错了、
啊，还朋友指摘是那个
Verse，、
哎、根本不
是
那个，不是 Versus 那
个
Verse，
这个英文不太行啊。
啊，然后呢，在这两天呢，这个游戏也开始了这个贝塔测试，然后呢，我也是这个去参与了一下啊，感觉这个游戏，嗯，它之前不是有一个这个抵抗嘛，在上一个《生化危机三》的时候、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抵抗这个游戏呢，其实还可以，就是从游戏设计角度来讲，就是你它是有的玩的，而且很多人确实少部分人、
嗯、
有那部分人钻进去之后呢，真的玩且玩了一阵子、
哦、
然后等到后来真的鬼服了之后可能人就少了。但首先它有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游戏的门槛异常的高，
那个游戏
对作为一款它就是想让大家可以在玩完主线之后线上就是那种轻松的玩一玩，或者是想要这个更多的那种线上市场的游戏来讲，它的门槛实在太高了、
嗯
哦、
尤其是理解门槛和那个感受到乐趣的那个门槛，就你不管你是控制者还是这个生存者、
嗯、
你进去之后你得先懵逼一个礼拜，就是尤其是你后加入的，前面可能有些人都会玩了什么的，
一个礼拜太狠了吧，那太难了，也
就是你玩明白了你也还暂时感受不到乐趣，你也得玩明白之后再熟练
才能感受到乐趣，
对，才能感受到乐趣。尤其是这，我觉得这两方都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控制者的那个这个门槛很高
啊、哦，
你得研究的特别明白，然后才能感受到啊，我这么样是，要不然就是瞎放那些敌人什么的，你赢了输了其实你没什么感觉。
嗯、
这个游戏就很奇怪。但如果你是这个生存者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只能开黑。如果那四个人里有一个不会玩，然后那个控制者就盯着揍他就行，因为你们是共享一个逃脱时间的
哦。
这个游戏体验也很差，
揍了一个就完了是吧？
对，如果那一个真的特别不会玩的话，可能有点带不动，三个人带不动他、
哦、
啊。如果有两个不会玩更完了，就是没有游戏体验，所以只能开黑。如果你一旦开黑的话呢，控制者毫无游戏体验，就是，所以这个游戏就平衡性也很难调整，然后门槛也很高，玩不明白你就不爱玩了，因为感受不到乐趣，就是正负反馈不成正比，不玩了。
嗯，
然后这次我觉得他们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一次这个 reverse 可以说用简单粗暴来形容，就是也没连队伍这个概念都没有，你就是你自己，见人你就干、
哦、
啊，然后有东西你就吃，死了你就变怪，变完怪接着干啊，
death match 呗，
对，
要么就人要么是鬼，
对，他唯一的其实就是杀人涨分嘛，然后你连杀这个分会成倍的涨、
嗯、
但如果你连杀的过程中被别人杀了，然后你会有一个复仇的图标在杀你那个人头上，
哦，
你的连杀只是暂时中断，如果你能成功复仇的话，你的连杀可以抢回来，
继续、哦、
然后继续累计
杀、哦、
所以就会我玩的时候就会倒
刺激，感觉
对，六个人在一个房里就是两两互相追逐嘛，就是
就我就干
互相追仇人，两两追，会要形成这种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现在有几个问题，是这个耐玩度太差，
刚进去都是新鲜，
因为可能是测试嘛，现在只有这个警局幻视警局这样一张图，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你玩了几局之后呢，就是跟一开始玩的时候是怎么这么乱，然后后来发现哎有点意思、啊、还可以，然后再玩就发现没劲了，就是这个过程实在太快了，
哦，瞬间就结束了，
对，就是感觉啊有点意思，然后就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就是这个不平衡的问题，几个角色，我现在这个游戏里几乎全是克莱尔兄妹， 啊，就是克里斯和克莱尔，偶尔有汉克可以玩啊，就是有个别角色就很难打啊。那可以
打什么？
克莱尔那太 bug 了
啊！
现在就是一进去六个人，恨不得五个克莱尔，就是。
那你刚才玩那个什么欢熊式探员啊？
有汉克
呀，
汉克也是，
哦、
就是大概就是六个人里六四个克莱尔俩汉克，对，
不平衡。
四个坏逼两个阴逼，然后就是。
嗯
就不太平衡，然后就是这个接战距离，我觉得设计的有问题。四十二老说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游戏，我觉得应该给地图再给大一点，因为它是一个互相有追逐、有复仇这个有概念的嘛。
嗯，
那它现在这个图太小，经常是你复活出来，人就在你面前，都到这个程度。
哦，
幻影市警局的那个地方太小，六个人在里很挤，就会变成乱战。就比如说我想复仇，然后你刚看见那个人，你没等打枪呢，你被别人打死了。
哦，
然后或者是两个人互相打，把其他的人崩死，或者这种情况都。非常
是一个爽，也没什么战术可言，是吧？
因为你自己你每六人六队嘛，就是好、
哦、
没有什么战术，就看你对地图熟悉一点、
嗯。
他还怕你对地图太熟悉了有优势，就他让你所有刷东西的点都不一定刷什么
哦，
随机的。
就是点是固定的，
对，
刷点东西是
五分钟一局嘛，那这前两分钟里可能刷一些很差的东西，子弹啊什么的，
嗯、
然后到最后两分钟的时候。疯狂刷什么那个
榴弹、
那个、
火箭筒、
那个、生物的那个罐儿
啊，
因为你吃的那个时候才能变成好的那什么，你前期你比如说你一个没吃死了就只能变成丧尸，
嗯，
吃一个变成岳父什么的。
哎，对，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吃病毒这个事儿，就是一上来是人，然后你可以先把病毒给吃了，
对，
吃了之后
了
如果被打死，
如果被打死就变，
嗯，你就变成怪了。
对，你要没拿病毒的话就变丧尸，
嗯，
拿了一个的话呢就变成那个娃娃鱼或者是那个岳父
啊，
就是青蛙期待那个
期待拿大剪子那老头、
Father 对。如果你吃了两个的话呢，就是会变成那个暴君或者是追踪者。
嗯，
啊，现在是这有
这几种敌人，
这几种敌人啊、嗯，反正就是一局太快，五分钟，然后这个地图太小，
嗯，
然后游戏过于简单粗暴，技能设计的还可以，但是游戏过于简单粗暴，然后导致一些技能就很难发挥，像什么小的手枪啊，
哦、
包括 Ada 的一些技能啊，很难用。
嗯
嗯，所以我觉得。测起来觉得这游戏还能玩，但是改的地方也挺多，跟之前那个什么一样，但我也不觉得他们会改太多了。
哦，其实首先它这是目前测试是个 free for all， 然后再有一个
得去申请，很麻烦，要参加测试很麻烦。
对对对，嗯，然后再有一个，其实就是昨天这个我看你玩的时候问你这个嘛，就是它现在这个地图其实是现成的，是生化二的那个重置版的那个警局那个图，
对，然后改了改嘛，就是把
稍微改了，
拿木板什么堵一堵门什么的，
对对对、
嗯。
所以这有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本来这个地图是服务于单机的嘛，就是你拉怪，然后迂回，
嗯、
包括它营造恐怖气氛用的这么一个窄小空间，
嗯、
用来杀僵尸的这么一个单机玩法的地图、
嗯，
但是现在把它直接用到了多人上，
对，
所以现在这就可能会诞生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昨天你找敌人，你找武器，经常就是进了这个房子，进那个房子。然后打敌人打不着，打桌子上，
对对对对，
总会有这种障碍物和这个行进路线，
尤其是到了每一局的最后一分钟的时候，那两个暴君两个追踪者
就
绕
房子
在那小屋里，就谁打不着谁，就很看起来很滑稽、啊、
所以他这个高节奏正好是被这个地图给打扰了，我不知道他之后会不会有单独设计的。
对，
他
地图很有问题、嗯、这个玩法其实是成立的、
嗯、
地图很有问题、
嗯、
地图得扩大然后再开放一点，这个
才能
打得起来、
嗯、甚至于其实很多地图应该是服务游戏模式的嘛，对吧？
对，
嗯，
对，你包括之前那个佣兵不也是用那个单机的地图吗？但是他也得处理一下、
嗯，
而且这游戏好像据我所知应该是外包的。
哦，
嗯
嗯，
感觉上那个射击的手感、人物动作什么的，其实是比我觉得比抵抗稍好了一点，但也有限。
哦哦、
也有限啊，玩起来有的时候挺别扭的、
嗯、
啊。大概、就是、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复杂逻辑，就是一个
就是干，嗯，
就是干，
就看你个人的技能使得怎么样。但我觉得
他觉得不用花那么大成本，
他需要加点模式、
嗯。
这个模式就是太简单粗暴，然后不太好。加点模式，比如说站个点啊，抢个旗啊，然后组个队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好玩一点。
但你说喜欢玩《生化危机》这个系列的玩家会特别在意这个吗？它是属于同样一批。
你说 PVP 这部分是？
对，就是因为他最近这不是每一代都在做这个。
其实最早在《生化五》的时候就，他推过一些这个 PVP 的模式，
对，
对佣兵模式。
但那时候我还真玩过一阵，也有一些人玩，但其实。
狂玩
啊，也玩是吧？
那个龙马说的是对战，
哦、
对，两两一会儿，
那个、
然后两两一会儿，然后互相打，然后还能打怪，在那个怪里就 PVPVE 啊，那么一个模式。
嗯、
然后对，其实那个玩两把也就烦了，就是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啊。
没想明白，他们就是一直还挺花功夫在这，
完全可以做一个《求生之路》类的那东西，对不对？
对，就是单独做一个
四个人这个连那个四个人联机，然后去这个刷刷怪、通关什么的这种的是吧？
嗯
嗯。
求生之路，或者是这个腐烂国度什么那种玩法的
COD 僵尸模式什么的那种，
对对，僵尸模式也挺好的，
对
对对，做这种东西，别非得在 PVP 上
生存一点，
你想想多合理啊，生化危机做僵尸模式，
对啊
合理到没有道理，
对
反正大家也在说你要不然给我们做一个爆发什么的，你老做这种，
对对 对, 对，
但我是怀疑啊，就是他们这类的东西呢只能外包出去做，因为他们自己要没有时间去做，那外包出去团队呢可能这个能力有限，可能就是这种的好做，不涉及什么关卡设计，不涉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扔个图然后做点技能什么的，这样东西可能比较容易做，可能是做那些的模式的话呢可能就得他们自己亲自来了，那期待有某一代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尝试一个就是有联机要素的生化危机
PVE 的，
对，要这个在六代之后很久没有了嘛，其实五代和六代是一个这个 co-op 游戏，可以联机打主线的嘛，
是，
对，
我挺怀念这个，其实挺还可以，
对对对，
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
增加这游戏可玩性，
大家都觉得不是那么生化了啊，但我是觉得作为它一个游戏来本身来说，我觉得还是可玩度还是可以的，
这不那么生化，我觉得
它确实不生化，变成一个
我觉得
动作冒险大片了。
现在这个事儿是这样，就这个是倒推，我觉得不成，就是只要这游戏好，它就是生化了，你知道吗？
是，但我是就因为大部分的评价都觉得这个五六不好，
恐怖点儿。
对，但我是很喜欢五六的，
五六就是过于大片嘛，觉得
就大片，而且我觉得六的这个制作整个成本和规模，包括那个游戏流程长度啊什么的，那还是
那是真长啊，
那是真长啊，真是。
六是系列之最，
管饱是吧？
对，管饱，而且还能那 call off 多好。
六怎么也比这《鬼屋魔影》强是吧？
那没有
没有是吧？
《鬼屋魔影五》那
还得坚持住这个观点，
在我心里这《
鬼屋魔影》
比生化强，
还是死亡空间巅峰啊？
啊，《鬼屋魔影》吧，
好吧。
哎呦我操，这么高呢？都超过死亡空间了，我操，没想到。
嗯
啊，那你可以玩一下灵媒那种就行。
真的假的？
并不可怕，
灵媒
它不吓人。
玩法呢？就我喜欢那种能玩起来的恐怖游戏，
啊、
要不然我就
那确实不是，
要不然特难受。
他们家确实不是，
对，就死亡空间跟鬼屋魔影都是特别能玩起来的
啊。灵媒不是，
对，装备巴巴弄升级什么的，
没有
这种。
灵媒是走路触发，
对，所以我就不爱玩这种
走路模拟器，你就不爱玩了。
对对对，不是走路模拟器爱玩，就是恐怖的，
恐怖走路模拟器就受，没有道理是吧？
是难受，
又不知道又没什么可玩的，还老吓唬。
对，
行，
灵媒是那种，灵媒是那种，不是腾一下，就是这种部分很少。大部分都是环境塑造上给你营造，
就日本那种呗，你不好好观察你看不出来的恐怖那种的。
也不是，
算算，
你可以试一试，应该没那么
算了还行，他
我都能接受。
他们家东西就是讲究一个视觉，讲究一个设计。
嗯，
我知道，但是他就是恐怖。我真觉得你上次给我安利那个赛博那个，我觉得特好，特想试试
啊，
后来还是没有下。不敢。
行吧。
我然后
大概我这是这样啊。
好，然后我再说几个新闻。首先是这个，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一个新游戏叫《奥利亚》已经发售了。对，《奥利亚》是 Devolver 的一个新作
啊，不是那个《奥利加》是吗？
啊，就是那个
Devolver 发行的吧？
奥利亚吗？
奥利亚是吗？
对对对对，现在在 Steam 上已经卖了，然后是一个这个像素风格的动作游戏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天叔也写了一个体验的文章，看起来就是在动作系统上还是挺值得一试的。然后还有一个游戏，这是今天我看到的，叫 THU，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连起来念啊 ，THU， 这样一个是非常有这个这怎么说呢，有点像动画这种风格的一个解谜游戏，现在也是已经卖了，而且是主机上和 PC 上是都有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然后另外。这个同期上线的还有这个巴兰的异想奇境的试玩版，也是 PS、Xbox、Switch 还有 Steam 上也都能下到。这个应该也是之前在线上先是公布的这个工作室和这个项目计划，然后后来有了实际演示，然后是昨天上线的这个试玩版。然后在 XGP 上是灵媒也上了，然后如龙的345，
对，如龙大礼包，
对，是直接进了 XGP。
我昨天打开那个。查一看，我操，咔咔咔咔咔，四个如龙，
是因为它是有一个合集，你也可以分着下啊，
对，
自己可以随便选择，所以到目前为止是序号作品出了七代，
对，
是零一二三四五六都有了，都有了、
嗯、
啊！你要想是
查一批上都有了是吗？
对对对对，
哦，七还没有呢是吗？
七是直接卖的，它是零售的，
啊、它还没到，它早晚进我跟你说。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七是目前还没有中文，是二月份的时候它才会把简体中文的字幕给更新进去。
哦，
因为本来这个游戏其实是就是 Xbox 先卖了，但是它是面向欧美地区的，所以语言上是当时还没有加。然后在二月份 PS 平台也卖的时候，应该是 PS 5版也卖的时候，等于它同步会把中文字幕给加回来。
嗯，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另外关于这个次世代主机，还是多提一句啊，这个这一周的时候 ，AMD 的 CEO 啊，苏姿峰啊 ，Lisa 苏，他说呢，这个到2021年的六月之前，可能这个半导体的供应啊还是挺紧张的，所以这个两台次世代主机的这个。这个产能可能还是比较吃紧，
嗯
啊，就是大家还是看运气吧。其实最近这一周，就是我身边也有朋友也一直在盯这个海外的这些电商，比如说 Best Buy 啊，什么这个亚马逊呢，
嗯，
然后还有这个还盯哪个来着，记不清了。就是他们会看这个推特嘛，一些推送哪儿哪儿补货了，会零星的，总会有补货，但是你能不能抢到就不一定了。
对。
然后27号的时候，香港那边也有了新的一轮的抽选。啊，日本这边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也补货了，反正就大家就自己凭本事吧，各凭本事抢吧。你要
日本媒体那边没事就发一篇文章说现在怎么能买到 PS5？
对，
那一直在更新，每半个月更新一下。
对，就这个事儿还是挺尴尬的，就是正经想买的人吧，你只能靠自己的这个
抽选呗。
对，
嗯，
一个是靠运气，一个是拼网速啊，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然后另外是关于这个死亡细胞。其实新的 DLC 是正式上线了，
哎，
啊，一直在玩的朋友们啊，可以直接购买，
加了个武器是吧？那个武器飘着在跟着他打。
是，就是具体的更新内容，其实我没看，因为我想等着自己直接买了玩
啊，
到时候看一眼。因为之前我直接看的预告嘛，就是之前
动画做的动画的预告，
对对对对对，上次在新闻里节目里还说了，就是摆了很多这特别奇怪的瑜伽的姿势，然后包括新的关卡什么的这些，到时候玩一玩，然后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感受。还有就是 State of Play 的新一期直接放出了毁灭全明星的这个演示视频，
哦，
这个游戏还挺尴尬的，因为
大家可能有都忘了是哪个游戏了。
对对对，因为本来这个游戏是在主机发售之前就发表了，然后会说在主机首发的时候就卖，
对
对，然后还有了定价，结果呢主机卖的时候这就不提了。
嗯，
后来其实是因为这个相关的新闻比较少嘛，是这个官方宣布这游戏延期，
哦，
然后等他再确定的时候就说了会跟着二月份的 Plus 会员直接送。
嗨，
对，所以大家如果买了 PS5 的话，你
这是让XGP 挤都挤了，我觉得挤了眼了，我觉得
对。所以如果你有 PS5 的话，二月份可以直接上 Plus 会员把这游戏给领了。
嗯，
它是一个有点像赛车加这个个人的一个乱斗游戏，
嗯，
啊，就是
可以从车里下来是吧？
对对对对，可能会让大家想起曾经一些老的 PS 游戏，比如说有点像燃烧战车那个时代的一些作品。
哦，
当然它有了更丰富的动作系统。啊，所以
就下了车还能打是吧？就是
对，下车还能打，
武器什么的是那种。
对对对 对， 对，然后也能乱撞。嗯，
嗯，
然后关于这个 PS Plus 二月会免的游戏都是什么呢，
哎，嗯，
？Control 的终极版，啊，这边送了终极版啊，然后毁灭全明星，还有这个 PS 的游戏《碧中精灵》。《碧中精灵》是之前这个咱网站也发过关于它的一些采访和这个游戏玩法的介绍。
嗯
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哎，那 Control 终极版是说是有次世代的，
有次世代升级的，嗯，啊，但是次世代升级目前还没有，应该也是二月份直接推。
哦，
啊，之前其实咱们有一张终极版的盘，
嗯，
啊，但是运行进去其实就是上世代的版本，
嗯，
你放 PS 5里也没有进化嘛，
因为那它不是进了 XGP PC 了吗？
对，
我就试了一下啊，然后我那天看见之后我就进去一下，都效果拉满，
嗯，
因为它给的条件还挺细的嘛，那游戏的 PC 版本，
嗯，
然后效果真的挺好的。
嗯，
就明显比之前我玩的那个主机版好，特别
那是，
尤其光追，
嗯，
它光追给了六七个选项，就是各种各样的光追。
哦，
如果你技能够的话，全打开，
嗯，
我操，那画面，我操，因为那游戏里不是玻璃特多嘛，
嗯，
那个光，从那个光追对这游戏来讲，就是那天我发了一微博嘛，
嗯，
就是现在我玩了这么多游戏里，很多游戏都有光追嘛，开不开什么的，就是这个游戏是开和不开差距最大的。
哦，
就开了之后效果巨明显，因为它那个有场景，
嗯，
就是特别适合。就跟做光追演示似的，那个都是那个办公室嘛，
嗯，
然后那个颜色比较单一，但是那个透光度很好，
嗯，
然后你就看那开了和不开，整个那个光影效果完全不一样。
也难怪当初宣传光追的时候，这游戏老拿出来打，
老拿出来，因为你能看出来，
嗯，
因为有些游戏你可能开光追不开光追，在某些场景下其实都不是特别明显。嗯，
我记得刚一开始你刚进局子里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蹲地的老大爷吗？然后边上有一堵玻璃墙，
啊，对对对，
就那些反射的那个效果就特别的棒，
就是那儿特别好，
嗯
嗯。然后我也打算重新再玩一下这个，因为之前我没通关，
哦，
重新再玩一下。那我可能或者大家等一下次世代版本出了的话，如果你有次世代主机的话，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效果应该也是不错的。
是，
他们号称是说在次世代主机上是也是有光追的，
嗯，
然后能有 有多少分辨率下的60帧，我记得
哦，
是不是 4K 我忘了，反正就是他们给这个四十站好像也做了很多优化的工作。
明白，关于这个光追啊，还有一个就是 IO Interactive 说这个。对四十代主机来说呢，这个因为目前杀手三
啊
已经卖了、
啊，
但是还没有光追，也、
哦、
而且工作室之前承诺是这个 PC 版在2021年的时候会上，
嗯，
然后现在呢，他们又加了一条说会对这个 Xbox Series X 和 S 未来也补上这个光追
哦
的画面选项、哦，嗯，也不知道到时候这个光头会不会有这个增光瓦亮的效果。
这游戏评价不错哈，出来之后
是现在已经回本了嘛，
卖的很，小五这两天也在播嘛，
对，
让他们玩的挺乐呵
啊、我看他玩的时候是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每一个关卡有点像一个小的箱庭的一个
设计，对
设计，
它是个玩设计的游戏，
对，
啊、
你可以说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出身，也可以选择这个不同的切入角度，
对，
就是你要么你就是真的一个以刺客的身份进去，要不然就是扮装成别人、然后参与一下这个环境下的一些事件，反正刺杀的方法
费很大劲，制造个事故杀死人，
或者是直接把来一枪，或者下毒，
莽进去下毒什么怎么都行。
对，而且他那天他直播玩的那个是正好在这个庄园里边，这个家族出了一个什么事儿
啊？
你可以先帮他们解决这个事儿
哦，
解决完了看一下这个家族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最后你再把你的目标干掉，就是挺逗的，能看故事
啊，
是这么一种游戏，
是。
然后
但这公司、他这游戏没有老不说中文，我就不明白。到
对，
2021年了，游戏不说中文，你是闹哪样、啊？
就蛮尴尬的。而且这个游戏还比较注重的就是你对文本的这个阅读嘛。
对啊，
对，
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突的游戏说没有就没有了，很烦，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 Xbox Game Studios 放了一个23家游戏工作室的详细介绍，这个大家看一下就行了。就是因为把贝塞收了嘛，所以这相关的一些工作室的拆分和各自负责的项目也都列了出来啊，然后包括 Arkane Studios 这些，
对，
也都在上面
秀秀肌肉是吧？
是，
很酷，
对。但是 Deathloop 这个 XSX 上玩不到，怎么办？没有办法。
黑东老师也特逗，发一文章说这个二十家公司详细介绍，我说我赶紧捡进来长长知识吧，反正一看都是图。黑东老师老欺骗我的感情。
对。就是看一眼啊，然后这周四十二发了一个新闻，我还挺在意的，就是 The Day Before 一个俄罗斯发行
商的第三人称
啊，多人丧尸生存动作射击游戏，
火
啊！这个从视频上看的话，这个游戏的表现吧，还挺抓眼的，然后本作是预计是登陆 Steam， 但是具体的上线日期还没有确定，就是我觉得多的咱也别说了，就是看吧。不知道真正上线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还有《魔界战记六》放了一个新的 PV 啊，但是这个游戏我没玩过，西蒙之前玩，不知道他玩是哪一代。
魔界战记你玩的五还是四？
玩的是三，从三
这么早，我操！
因为当时不是 PS 三上就有嘛，都是有的中文版嘛
啊。
然后后来四五都分别玩了一点，但是因为它太耗时间了，这游戏
它是一个非常杀时间的，
就疯狂刷，然后那种战棋游戏，
那你能玩进去这个啊？你
挺好玩的，
你是特喜欢战棋是吧？所以就是都能试试啊。
对，而且它系统挺多的，挺丰富的。对，然后还能养成一些其他的系统，就它很丰富。这游戏就是如果时间特别多，或者想杀杀时间的话，这游戏是不二之选。
它养成那边做的是比较硬的，就是很多内容可以玩的嘛，在
就你可以养不同的这个角色嘛之类的，然后等等，
也是适合 Switch 是吗？
那肯定是适合，
就是适合掌机，
所以上有，对，大家可以去玩，老的也有。
还有几个小的新闻可以说一下。首先，大卫·海特尔在这个推特上发了一个就是老的《潜龙谍影》的这个配音演员的重聚的直播活动的一张截图，然后他说呢，未来还会公布一些详情，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在整什么幺蛾子啊。或许呢，可能和老游戏有关系啊，谁也说不好，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然后另外呢，影视相关的消息有这么几个。首先是这个我特别期待啊，就是哥斯拉大战金刚在这一周的时候放了新的预告，然后但是中间呢，这周经历了一次改档，现在是确定延期到3月31号上映。然后其实线上的话也会登陆 HBO Max， 这个主要讲的就是应该是续了之前怪兽之王那一部电影后边的事儿，就是金刚也长大了。
这个哥斯拉是不，这个金刚是那个电影里的金刚，有个骷髅岛那个金刚是一个金刚吗？
是
啊，就是啊，那个分别拍了一个，然后这是他俩的续集。
对，
因为我
哥斯拉拍了俩，
我媳妇问了我一个灵魂的拷问，我没回答上
啊。
他说这个哥斯拉和金刚不都是好的吗？
是，
怎么打起来了？
是，
然后我说的我也不知道，知不道啊，
就是应该是还是为了解决别的事儿
啊，
然后包括在怪兽之王那一部的结尾的时候，其实留了一个扣
啊，
对，就是基多拉有一个脑袋， 被某个组织给收购了
啊，是
啊，反正就不知道在这一部里边是不是他们面对的其实就是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打别人，然后中间这俩货干起来了，是有可能会有这种事儿啊。总之看吧，
两边的那种金牌配角又是大云集，
对
啊，什么小十一、小栗旬，
对，反正不远啊，三月份就能上映，看一下。
嗯，那但是刚发完预告就演了一下，也挺逗的。
对，就而且演了不是很长，不知道是目的是什么。
嗯，
然后今天我看了一特别逗的新闻，说007不是又经历了延期和改档，然后中间有一次小改档。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证实的啊，只是看了一个花边新闻，说原因是因为诺基亚赞助了这部电影，然后在里边的一些片段他们希望植入的是新型号的手机。
可以理解，
因为之前电影改档了之后导致的就是跨度太大了嘛，他那个手机已经是旧型号了嘛，所以希望补拍或者用技术方面这个来修一下素材。很尴尬，
听起来靠谱。
是很有可能嘛，
哎，太惨了这。
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很多院线的电影都会延档嘛，包括这个《王牌特工：缘起》还有《寂静之地二》也是宣布会延期上映。
是，
就是反正还有电影就这样吧。还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是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寻龙传说》也是放出了一部正式预告。这个文化定位上其实咱们还会觉得就是有点偏嘛，啊，就不太清楚这个具体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我们只能之后等这个上线的时候才能知道了。还有就是卷福啊，他的一部新片叫做《信使》啊，当然不是那个信使啊，然后也是一个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来改编的，大家可以在网站看一下预告。
冷战时期这个是吧的事情
啊，对，
谍战的事情。
最后一个是关于这个 Apple TV 加的，然后放了全新的史努比的动画啊，竟然是史努比从小开始的一个成长故事。我可能这个会看一下，因为昨天正好小五跟我说
啊，
在 Xbox 上看 Apple TV 加就是。不用什么其他技术手段，直接就能看，而且体验非常流畅。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新闻。我可能之后，这个闲的没事的时候，晚上没有游戏玩，看一看这个。
行吧。
然后最后是这周有一个关于这个 TapTap 年度游戏大赏的新闻，这个我直接念一下吧，因为西蒙也去了啊，待会儿可以让他说一下感想啊。获奖的游戏是这些：《原神》是最佳游戏，然后《帕斯卡起源》是最佳玩法，《江南百景图》是最佳视觉，《巫师昆特牌：王权的陨落》是最佳叙事。然后《骑路旅人：大陆的霸者》是最佳音乐，还有这个《孤帆远航》是最佳独立游戏。对，这个去参加这种节目还有颁奖典礼是什么感受呢？
这个最有意思的事儿是，这个见到李诞之后啊，李诞就拿出了集合 APP 给我看，他说：“你看我这搜索这个里头。”
他主动跟你说的是吗？
对，我们俩就聊嘛，然后他说：“你看这里。”仲卿搜索做仲卿老师
哦，
对，因为他喜欢听那个仲卿之前咱们一块聊的那个关于音乐的那一个系列，因为他里面不是有一个关于节奏的嘛，然后聊得特别好，然后他就说
他和郭采生老师那期吗？还是
他自己的？对，然后那个李诞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自己，因为他不是做脱口秀嘛，然后他自己也会去研究关于人在说话的时候的这些节奏啊、掌握呀、和这些
什么时候该停什么的，
可能更理论化的一些东西，他想研究这些。然后他发现仲卿录的这个节奏的电台啊，用了一种非常有逻辑化的方式，然后结合了人可能生理或者本性的一些东西，然后来解释了一个音乐的这个节奏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觉得这里面有一些相似性，他觉得很有趣。对，然后我向他推荐了张森不露那期电台然后听完之后也说非常好。
你这瞎安利。
对，挺有意思。
人家可能也就是客气客气。
没有，就是后来隔了好几天他跟我说哎，听了还
真听了
啊，真不错，
可以。
对，
零碎的新闻就是这些，后边还有一段时间是留给西蒙给我们科普
啊。
我这科普真的完全算不上科普啊，因为我这里还有依旧有很多这个不太明白的事儿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就把这个新闻跟大家就是叙述一遍。
其实是主要是给我们这种真的不懂的人，你稍微解释解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那也不行，就
是不行，
我这也不是专业的，我只能就是大概现学现卖的给大家说一说，就这个发生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好，
对，就是 GameStop 这家公司，大家玩游戏应该很就是知名度非常高。 对，即便在中国，我们可能老的一些玩家也知道，这是那个美国北美地区的一家特别大的一个线下连锁的一个游戏商店。然后它是在线下贩售这个游戏碟呀，
非常著名的游戏零售商。
然后 这几年不是因为这个线上购买的趋势越来越快嘛，发展的，
嗯，
有点像之前的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最大的音像连锁店就是 HMV 似的，
嗯，
就是大家都在线上消费数字版本的这个音乐
啊，
都之类的，
就对线下行业本来就是冲击，
所以冲击比较大。然后，所以这家公司的这个股价呢，其实他们是一家很早就上市了的一个公司了，
是，
所以他们的股价其实跌得非常厉害，就所以这个公司就。不被人看好、
哦、我听说去年涨回来了，因为疫情。
他是因为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叫这个有一个哥们儿，然后入驻了这个公司的相当于是新的股东、
哦、
然后他是做这个线上的这个宠物电商的一个哥们儿、
嗯
嗯、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这家公司就开始被重新的可能审视了一下、然后呢就是但是他这个公司的价值依旧无法匹配这个他后来涨的那部分钱，
嗯，
然后但是股市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衡量一公司价值的价格的价值的一个东西，
市值嘛，所谓的
市值嘛，但是这个价值应该是跟你这个公司的基础运营和基本盘应该是相匹配的嘛，对吧？但是价值是一个虚的东西，
一般来说是
是这样的，是匹配的，就是正常来说是应该是匹配，市场应该是这样的嘛，但是这个公司明显就是它基础结构其实不匹配它这个东西，那这时候这个做空的大哥们，然后就是想来就说你啊，现在这个太高了，
嗯，
虚高，那我给你列出几点你的公司有什么问题，
嗯，
我告诉这个大家啊，这个现在不适合给这家公司继续投资了，因为它不符合这个，
要让它市值掉下来是吗？
对，这个价格，
嗯，
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的这个你认为这家公司的这个价格，
嗯，
比它应该有的价值低的时候，
嗯，
你应该是会去买它的股票嘛，
嗯、
对吧？
去支持它，
在比较低的地方去
看涨
嘛，看涨嘛，这就是看涨嘛、
嗯。
然后做空的意思就是，你认为这家公司的这个价格完全不符合它的这个价值，
啊、
就是它很高，
看跌。
所以这时候你要看跌，你要去把它做掉，
哦、
就相当于这样，
嗯，
对，可能是因为你公司里有一些
问题
之类的，然后那这些公司可能就会曝光出来给大家看，就是这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进行一种做空的方式，然后他们也能从中赚钱，就不是说
卖了再买嘛，就是对吧？
对这种东西，然后我就这个，我先把这事儿说完啊，然后这个就是有这个大的这个空头的这种公司机构，
大机构，
然后就去做空这个 GameStop， 然后后来呢，就是在我们熟知的 Reddit 上，就是大家啊，很多这个可能玩游戏的玩家。然后或者这个大众，因为美国不是有这个疫情的那个支票嘛，就可能很多人其实有一些积蓄在这个期间积累了一些、
啊、
然后就有人号召起了一个类似于也不是说一个运动嘛，就是一个号召，这个叫 YOLO， 这个 YOLO 就是 YOLO 的一个缩写、
哦
哦、这 YOLO 是啥意思，它就是说有 only live once，
对，
活一次，
人只活一次。
对，
就是大概你把这钱拿来，咱就
干吧，
咱把这个东西做上，
要拼命啊！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这个散户与这个华尔街金融巨头之间的一个对抗，
是、
嗯、说你不是要做空它吗？
嗯，
那我就狂买它。
对、
嗯，我们大家一起联合起来去买它，然后就把它这个买高，
嗯，
就继续买高。
嗯，
所以这个 GameStop 这个在最近很短的时间里。每天都是100%多的这么去涨，
对，
现在应该是已经470美元了，就是在昨天为止，
对，
反正就是几大这种机构都进
来、这个、基金啊，然后做空，
对，想去做空这种，然后我就特别好奇，我说我就没弄明白，我说这做空是啥意思
啊？
我就这个看了看大摩财经和这个厉害财经
啊、哦，厉害，
对，然后他们的一些分析还是没看明白，
嗯，
咋回事？然后我就问了问这个仲卿老师，他就这么给我讲的、啊、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股市本身它就是用买卖来体现你公司的价值嘛，
啊，
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嘛。然后他说这个做空的人是怎么赚钱啊，他就说比如说这个他从别人那儿借来股票，
嗯，
就比如说你借我一股，
嗯，
然后这一股比如说100块钱，
嗯，
然后你借给我，
嗯，
然后你借给我之后，我不是看这个股票涨的，
但其实还是我持有，我借给你，
对，你借给我，但是这个操作是你来操作的、
哦、
就是你借给我，但是这个交易之类的是肯定还是你来操作的、
嗯、
就是你借给我这钱之后呢，然后你借给我这一股100美元吧、哦、我把这100美元给卖了、
哦、
然后我又看它跌， 然后它果然跌了，它只跌到它跌到了20美元。
嗯，
然后但是你借我的时候，我是要付你手续费的，
嗯、
我相当于给了你，比如说20美元当手续费，
嗯，
然后我再从你那借出这100美元这一股，
嗯，
然后这一股就果然不出所料就跌到了这20美元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这个花钱啊，
买回来，
把这一股花二十块钱买回来，
对，
我再把这一股还给你，
对，
那我不就赚了这80块钱吗？
啊、
嗯，
然后刨去之前我给你那20手续费，
嗯，
我赚60块钱，
对、
啊，这就是一种做空的方式，就我不是买你的涨，我是买你的跌，
是、
啊，
然后是从你这借过来的一个、嗯、一个钱，
嗯，
一个股吧，
嗯，
然后对于你来说呢，你的资本其实就是股票，
对，
这个份额，而不是说具体的那个。价格，
嗯，
他给我举了一例子，就是比如说像我是一，就是你是一个搞那个拍摄器材租赁的，
嗯，
你手里有一相机，
嗯，
你并不在乎这个相机在市场里现在是大概什么价格，
我就用来租，
我玩的就是这个租赁的业务
啊，
对，然后你就租给我了，
嗯，
我是觉得这相机肯定要跌了，
然、
嗯、
后
我给你租过来了，
然
后把你相机给卖了，
对，
你知道吧，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卖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我他这不跌了吗？我买一个，然后把这相机还给你，
便宜了吗？对，
我不就赚钱了吗？
对，
然后我赚一租金，
你就是赚租金的
啊。然后你怎么操作我不管，
对，你
只要原封还给我就行。
对
啊、哦，
但是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就如果它涨了怎么办？
啊、
嗯，就是它如果涨了，我不就得我还得还给这一股，
然后你多买了，
我100块钱这一股，我。最后它涨了200块钱，
是相机涨价了。
对，相机涨价了，然后我还得还给你这个，
还得还
相机，还得掏钱
买。对，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可能还不了了，
还不起了
啊，
买不起相机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让我保证，我肯定能还得起，
还得让它跌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要把那个部分的钱补上去买那个股票
啊。
就我这个明明是看跌的行为呢，
嗯、
我要就会逼迫你去买这股。
嗯，
那你买的越多，你这股不就还会往上
涨
吗？
对。
嗯，所以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
恶性循环了，就
也不是，它就是一个资本的游戏吧。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复杂的，那我看不懂那什么伽马什么那个什么
那些指数，
那些指数就是他们到一定什么程度的时候，
嗯，
就会止损。然后你作为你这种代理商来说，你就不会让我去那什么。
对对。
然后当你没钱还的时候，你的钱不是都在我这儿吗？我就把你平仓了，就把你所有的钱都买能买到的这个股票，应该是。就进行一个止损，
尽可能的不亏，
然后这时候你就啥也没有了
啊，
你手里股票也没了
啊，
你手里钱也
没
了，
钱也
没
了，
就是你就一无所有
啊。
那如果你是借了外债去补这个差价呢，
嗯，
那可能你就面临特别严重的问题，
嗯、
是。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一块儿去买这个
啊，
然后就是想让这些
让这些机构完蛋，是吧？
这些机构不就不行了吗？
啊、
对，现在确实也完蛋了，
哦、
就是它太快了，就搞了。
嗯，
太快，
措手不及是吧？这些机构
措手不及，这就是我就是特别简单啊，极其简单和粗浅的一个理解。
像人那些空头是这样，就是他之前是做空了20家公司，
对，
他就是他们就是 说
那个香园
吧，对，上来就说我说哪家公司他们的现在这个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应有的价值，
嗯，
是吧？像你说的说一堆，然后他们就分析在之后的9个月还是10个月里，这些股票里有16只跌了80%以上，
哦，
就是一做一个准儿，
就是专业厉害，
对，就说白了说你
就很强了，
就你凭什么？你说他妈谁跌谁就跌，
嗯、
你他妈流氓吗？这不就是很多那个就是散户股民，就是这个对他们仇恨已久，所以才有这么好的动员力。就是说，现在、
嗯、
尤其再加上这是一个游戏相关的这个，
嗯，
其实这个新闻跟游戏没有太大关系，
对，
只不过刚好是这只股票是
游戏股
、但其实我觉得也有些关系。我觉得是包括 Reddit 上，其实玩家。也是很大一部分，
这个成分大，
包括这些股民，你想他平时除了炒股肯定也对，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他们做空一个别的股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什么反应，
嗯，
但突然间有一天也是寸劲儿，就说哎我操，香园这回要做空 GameStop， 那不行。
你看 GameStop 的知名度相当之高，
对啊，
这个群体
之前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很多，就是反正我也不懂嘛，看一些分析，就有些人说除了这个事儿的这个特殊性以外，其实他这个做空这个事儿本身可能有一些技术分析上，他们认为他们这个行为本身有欠考虑
啊，
包括他们分析这只股票其实还在上升期，就是他们这个做空有点太草率，
嗯、
就觉得说就是
时机不好，
欺负草民欺负惯了，就觉得说这种高手的什么交易员什么的，只要我想做随便就能弄，就是没想到没有去做这个风险的这个很好的这个怎么说这个
评估预估
就觉得说、你想他们之前做一个准儿做一个准儿。 说白了就是欺负人欺负惯了，然后、
嗯、
这回就是就碰上这么个事儿、
嗯。而且看衰这个事儿
不够谨慎。
嗯，而且看衰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也是有原因的嘛。GameStop 在去年的时候不是换了董事嘛，包括雷吉也进来了，然后进行了一次换血，也是因为就是在他们公司内部对于这个整顿也是有迫切的需求，就是可能在业务上就是下跌比较严重嘛，然后也是结合上长达这个一年的疫情，就是伤害也挺大的，所以这个专业机构评估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搞得现在变成了这样。
然后刚才咱说这个空头大概是这意思啊，就如果特别懂这个财经相关的，希望评论区这个指出我们的所有错误，对，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更正啊。
哦、
然后这现在
下期节目你可得在啊。
对对，先用先我们的这个理解，还有照相机这个简单事儿、
嗯，
再讲讲这个散户们大家是用什么方法。除了这个，就是按照市场价格买股票之外，
嗯，
就是他们还会买一种叫这个
期权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再拿这期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看涨
啊
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跟。我跟西总的交易啊，他还是这个业务方，
但我不是卖照相机的，我是
对他已经不是这个租赁方，
我从龙马那儿借了照相机，我付租金给他，然后我把照相机借了，
他是空头嘛
啊，
对，然后这个产品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相机三十天之后肯定涨价，这个价格
咱就说吧，现在二十，你觉得三十天之后能涨到一百、
啊？他认为是一百啊，
对吧？
我觉得他三十天之后能涨到一百，那我就签这20块钱，三十天之后到期的时候就行权，那我就花这20块钱，把我认为我能买到那个100块钱股票买过来，这样我不就赚了吗？我就赚了80块钱嘛，他不信，
他之所以愿意跟你签这个，是因为他看准了肯定跌，
是因为你是空头，
我觉得三十天之后这照相机能跌到1块钱，
哎，对，
所以我愿意卖你，你愿意买我，
对，
啊、
就互相就是相关的一个，就是一个。
在股票市场之外的
买卖的一个，
就是、打赌，
完全就是双方的一个事儿，就
是
我买涨，你买跌，就是愿赌服输嘛，
就相当于每一个照相机就是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合同嘛，有一个卖方，有一个买方嘛，
对，
像就是这样的嘛。然后现在就
结果就涨得太快了，
涨特别多，对、啊。
结果三十天之后，
对，
照相机1000块钱，
然后你花20从我这买走了，
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即使这个再亏啊，我再亏。
谁在亏？
就我，比如我，
啊、
我买涨，我没买好，输了、
啊啊，
跌了嘛。
你亏20，
我不是也就是亏这20块钱嘛。
啊，
但是结果涨得太高了，
我亏了980。
然后他再买，他再把这相机卖给我。
哦，对，
就相当于大概是这意思吧、
啊，
就是他亏是这个很没有这底的一个
对
一个
对
一个，
大家可能也在别的
就是无上限的亏。
结果就是说做空这个事儿风险就在于最多赚100%嘛。
嗯。
是吧？做空这是大不了，股票赔没了，对吧？但是这个，如果你要是做空失败的赔法的话，就是没有上限的嘛，
你不知道它涨到什么程度，
指不定涨到什么程度的，所以说这个事儿风险很大嘛。
对，所以就是
三十天，
等到了那天，就是这20块钱买不了那个1000块钱那个，
对，
涨太快了，
不是，是到了三十天，我
它没跌，它反而涨了，
对，
然后就是我这20块钱买了一个1000块钱的一股，我赚了980块钱，
我亏了980，我还得想办法把相机还龙马。
哎，对，对，差不多就是这，
反正就是亏的很大啊。嗯，
希望我们解释的错误别太大啊。对，大概就是这意思吧。对，反正就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所以空头，
所以最亏的是
空头方现在就啊，
最亏的是我钱也没有，股票也没有。
对
对，就是做空的这边，
对，就这个事儿就体现着做空的这个巨大风险。
哦、小九九没打好，
咱们也见了一回自挨打，反正就是、啊、
对对对，这个小故事咱就告一段落了、
啊。
漏洞百出，大家欢迎这个指点啊，这让我们也增长一些这个金融的知识。
下周你可必须得在啊！
对，没有，我跟仲卿老师说了，我说那个、
你现在是不是对这特好奇？对这类的事
还挺好奇，
特感兴趣，
就因为我这是从小就看。大家炒股什么的，这股票我好像就一直没闹明白。作为一个小公司的经营者吧，就感觉你财务知识还是得有一定
匮乏，
对，太匮乏了。老财务一说啥，哟，吴哥您这什么意思？对，老这种就
没有安全感，吴哥骗你都不知道，
对，不知道，我得赶紧学学，对，回头报个班去也行。对，然后这腾讯这个事儿，因为它不是。最近有两笔投资基本都在上周公布的嘛，
对对对，
一个就是刚才咱说那个 Dotnot 其实不是啊，他那个其实是 Don't Not、
啊、
对吧，我就是我以前我就读 Don't Not， 我以为你知道给我纠正一下，
对不起啊，对对对 然后就这两家公司的投资，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中美关系问题，
嗯，
然后那个美国不是在这个比如今日头条
啊
什么的，不是特朗普政府都会去认为它涉及了国家安全、泄露信息之类的，
对，
让它下架之类的。这个事儿不是在2020年是一直在
翻来覆去
持续的事儿吗？包括微信也是，
嗯，
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这个 CFIUS 这么一个，相当于是协议吧，就专门来这个审查和控制关于外国企业对于美国本土公司的投资和并购或者收购的
啊，
哎，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腾讯作为这个投资方，可能在这个时期内针对北美，包括就是不是北美啊，就是美国本土的一些公司的投资，就陷入了一个比较停滞和尴尬的一个阶段，
进不去，钱进不去。
对，而且其实前不久几个月前，就是也说美国开始看那个腾讯投资的几家公司，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拳头，
对，
然后暴雪有他们的股份，
是，
然后等等，就这些可能都会因为
这个
关系，然后涉及到这个东西，然后引起一些这个问题吧。所以相当于好像在美国的投资，腾讯好像没有什么，2020年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嗯，
对。然后现在其实大家看到的是这个法国，
嗯。
和可类应该是加拿大的，
嗯，
这个投资就说明他们肯定还是在看，
嗯，
但是我是觉得在美国可能就要未来看这个，比如拜登政府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儿的，然后以及等等等等啊，腾讯肯定那个思路还是全世界历遍所有的这个优质开发商，然后去投资，
嗯，
看谁家让我花钱呗，
防御性也好还是怎么也好，但是他肯定就是这个比较。
他肯定会这么
大的这种策略，
钱就是不能放
了，干了好长时间了，
不能放着，我就得投啊。
嗯，
看
对，
对，
但确实受到这个整个中美关系局势的影响，所以不论是腾讯还是网易，似乎都在这个美国，在2020年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投资的事件。
嗯，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个，有一个网站是专门做这个游戏产业研究的，然后他们给了一个报告，就是讲这个2020年的游戏市场的投资方相关的一些数据，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还挺有意思的。2020年的4月到12月啊，就关于游戏行业总投资和并购活动，这个差不多不加上没有完全披露的交易，应该是500多笔，然后一共是378.9亿美元，
嗯，
然后再加上 Q1 的话，就全年的交易是400多亿美元，
嗯，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4到12月的投资，大概51%流向了北美，就按照这个价值来投资的这些公司，
嗯，
对。然后，但是这里面可能腾讯之类就是比较少了，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些行为。然后电竞特别火，
嗯，
就是因为这家公司在疫情的环境下呢，就是营收超过了这个13亿美元，
哦，
然后所以他们的这些观众之类的。都暴增，所以疫情条件下确实会让游戏整个的那个产业，包括环境还有资本这块都特别看好。
线上内容应该都会不错。
还有就是到4到12月期间啊，就是私人的电子游戏公司，其实就是咱们说，比如说小公司，就是
中小型，
比如开发独立游戏的一些，就这里面投资不包括那些什么并购之类的啊，说也很高，就是84.多亿美元吧，然后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这个种子轮和 A 轮，所以感觉到你也能看到好像大家就重新对这个游戏开发的市场比较看好，而且会投一些很早期的项目，
孵化和成长吧，算是这个阶段，
对，更早期嘛，这个时候可能风险相对高但是比较可控，因为它可能价值不高，但是你有可能会孕育出比较多的这个
项目，
对，但是在后面几轮就下降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并购的这个市场高度活跃，然后再加上上市，这个好像在2020年这个事儿变得更加的多了，
嗯，
所以这些投资人们在这个 B 轮融资后，比如说 C 轮 D 轮，就是他们放弃掉这种少数股权的投资，比如说我投你5%，什么的，但基本上都会进行大额的这种并购或者收购，可能做上市之类的这样的事儿了。反正就大概呈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对，还是挺好的，所以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就是整个的这个包括欧洲等等地区应该在2021年还是会以一个非常好的 开发状态来运作的、
嗯、
因为这个市场不缺钱，反而有很多的钱，
就是好像好些个中小型的开发商工作室、
嗯、
没准手里有钱了，
对，
所以他们能良性运作，
对，比较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
哦、
对。然后微软和索尼也同样的，因为在这个疫情环境下大家都居家的时候、
嗯、
马上要推出新主机、
嗯、
所以市值也是涨得很好、
哦、
哎，对。然后同时他们也去收购这些像贝塞之类这样的公司、
嗯、
等等，就是说明都挺好，
是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吧。
就从微软它这半年陆续的去公布比如说线上服务的这个收入，
嗯，
还有订阅用户的增长数来看、
嗯、
应该就是大家对这一部分内容的依赖程度也会变高吧。
对，然后像贝塞这个是历史上游戏行业历史上第二笔大投资、
嗯、
第一笔最大的投资是这个
AB，
你猜是什么？
Activision 和 Blizzard 的。
对啊，动视暴雪 是,、
哎、是吗？
不是。
那是谁啊？育碧。
是腾讯收购 Supercell。
啊，是吗？
那是80多亿美元，
这个是最大的呀，
这是最大的、
哦、
对。然后那个是第二的，
嗯，
对，
这还真没想到。
嗯, 嗯，但是2016年的事儿嘛，
嗯，
就当时也是大家惊讶这个这样开发商，
这是第一大。
对, 对，这是第一大、
哦、
然后微软这个是第三季度是75亿美元、
嗯、
收购 ZeniMax 嘛、
嗯、
对，就是行业内第二大啊、
嗯、
仅次于腾讯。
哦，
对。然后就是中国刚才说的，就是在2021年，更大的就取决于拜登的政府是
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哎，如何运作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他们。
嗯，
对，所以说他们会导致腾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他们更关注欧洲和其他的市场的一些投资。
嗯，
哎，对，更好的一些厂商，其实欧洲也挺多的嘛。对
对
对，然后现在据传很多那个媒体都报道，包括这个产业报告都说腾讯现在在做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一个项目、
嗯、
但这个标的具体是谁大家都在猜测、
啊、就是还想投一个，
想投一个大的出来、
哦、
可能就是收一个大的出来、
嗯、
这究竟是 Take Two 呢、
嗯、
还是反正有几个猜测啊、
哦、
现在可能就是比较值这么多钱的、
哦、
就比如说 Take Two 啊， EA 啊、
嗯、
还什么 Zynga 之类的、
嗯、
被这个报告，这个是这个报告里，反正他们认为潜在的三个。
哦
，Take Two， 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Take Two 得奔200亿了，
因为 Take Two 下边还是有不同的分支的这个产品的业务的、哦、啊，这边有 2K。
Take Two 是234.81亿美元，
对
啊、这个是截止这个报告出的时候
啊、
哦。然后 EA 是442.06亿美元，
哦，
对，
嗯、
然后 Zynga 是110亿
啊，这个可
差不多，
这个还可能一点、
嗯、
对，
那其实还挺厉害的感觉、
嗯、
准备这么多钱，
对、
嗯、挺好，
嗯，
长了不少知识。
嗯，
没有没有，错的可能都是、
嗯、
这个下期更正，
那下期回来挨打、嗯、
对，
这个是
或者找仲卿老师来录期 Pro 啊，好好来分析一下这个
关于这个投资和并购的事。
对对对，这个事还挺好奇的、
嗯、
啊，也可以啊，这相信很多人会爱听的，
对吧、
嗯、对对对，
聊聊这些
金融
游戏产业背后的这个
金融故事，
金融的一些事儿、
嗯、
投资啊什么的之类的、
嗯、
对，让我们以后看这些新闻的时候能看得懂，起码知道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
对，我就真看不懂、
嗯、
就知道这么大一事儿，然后就还挺好奇的，但是里面就是、
嗯、
这个专业名词太多了、
嗯、
做空啊，
对啊，
什么，对吧，
怎么就赔了好几百亿啊，怎么就都那么、
啊、
差那么多呀、
啊、逼空啊，这都啥就
是真不懂，真的
不
懂，
不明白、
嗯、
对，
行，
好在找到了这个租相机的这个
例子，
例子也不一定对，反正啊，
嗯，别的没记住，记住相机20块钱了啊、
嗯。
这期节目那就先到这儿，
好，
好嘞、
嗯，
哎，咱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嗯。